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台湾前总统李登辉逝世，享年98岁。而回顾他的一生，他是出生在日治时期，曾经改名为岩里正男，当过日本军官，打过二次世界大战，也经历过228事件，参加过共产党的读书会，又加入国民党。那么他一路从台北市长、省主席、副总统做到了中华民国的总统。他曾经说要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但也曾推动本土化，倡议中国七块论。他经历了台海危机，提出过两国论，卸任后又主导台联党的诞生。他被称为民主先生，也有人说他是台独之父。那么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到两位持不同观点的来宾，一同的来评价李前总统的历史功过。一位是新党的主席玉木铭主席，欢迎您。
主持人好，松田教授好，大家好。
好的，那么另外一位就是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松田康博教授，欢迎松田康博教授。
啊，主持人好，玉木铭主席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在请教我们今晚的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李前总统的生平哦。他是1923年日治时期出生在台北县的三芝乡，当过台北市长、省主席、副总统。那么1988年蒋经国总统去世，他继任总统，也接任了国民党的主席。1995年访问美国康奈尔大学，发表了著名的《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演说。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他当选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统。1999年的时候提出两国论。2001年主导成立了台湾团结联盟党。2011年因为涉嫌盗用公款和洗钱遭到起诉。2020年在台北荣总因病去世。那么首先我想先请在台北的叶木铭主席带我们回顾和解密这段历史。当年蒋经国为什么选李登辉当他的接班人呢？
经国先生当年是催台青的政策，就是第一个要能够有表达的，能够说的，第二个是要台湾人的，第三个要青年精英。所以在那个时候呢，经国先生已经决定将来接班这些都有台湾人来接的。那么李登辉跟林洋港当时还有谢东敏还有邱创焕，他们都是台籍的精英。但是李登辉之所以接的，外面的笑话那是不足谈的，说等会那些那是不对的。真正的原因是经国先生身体不好以后，事实上已经有个形成一个团队了，这股力量就一直拱着李登辉再出来。所以我们不懂的人呢，外界不了解，知道政治的很清楚啊。原因等一下或许有机会再跟你们说明。
好的，接下来我也想请在日本的松田康博教授来评价一下李登辉对于台湾民主的贡献哦。不过这边也要补充一下，这个白宫的发言人最新的发展是他代表了特朗普总统发表了一份声明哦，是盛赞李总统是台湾现代民主制度的奠基者，为全世界立下典范，还说李前总统领导台湾从军事独裁统治转变为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他对民主制度和人类价值的信念将永远被世人铭记。那么松田康博教授，你怎么看这个李前总统他的这个历史定位和对台湾的贡献？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蒋经国总统，究竟是对台湾民主贡献大的是蒋经国总统还是李前总统呢？您的看法？
好的，还是如果提出这个讨论这个李前总统的这个定位的话呢，还是把它说成这个民主先生是比较妥当吧。因为中国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采用民主集权制的革命民主政党，也可以说是一个领袖独裁的政党。他也这个采取了这个38年之长的这个世界纪录型的这个戒严令，到1980年代还是这个国民党所统治的台湾是独裁的这个体制。那么蒋经国总统的末期 状况呢，大家都希望啊、有人来推动改革，人人都希望推动改革。李登辉先生他是在改革的过程里面，他是因为他是希望这个渐进式的改革，不希望发生比较激烈的冲突，所以在改革的过程里面他做了不少妥协，但是在那个改革的这个成果是相当接近西方式的一个比较制度上是比较完美的民主的制度，所以作为一个结果，台湾现在已经变成在华人社会里面唯一就是西方式的民主体制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他对这个台湾这个民主化的贡献是不可否定的。
好的，感谢松田康博教授。那么林木明主席，您又是怎么比较这个蒋经国和李登辉对于台湾民主的贡献呢？另外像刚才这个松田教授讲的，事实上李登辉他主政时期是台湾从威权走向民主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他自己也曾经说过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台湾和平的产生 政党转移啊。不过这个我们知道蓝营内部对于他这个分裂的国民党一直不能够谅解，还说他是罪人，不晓得您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稍微跟松田教授有点不同的啊，因为事实上在老总统的时候，那国民党是独裁的，而且是非常严格的，到了经国先生事实上已经在转型了，这第一个。那么我们李登辉先生他刚才说的他采取很多妥协慢慢渐进式，这个是肯定的啊。那么可是呢，他对于整个西方式的这个，实际上在经国先生后期都已经开国事会议，然后大家讨论如何的经济发展、政治的改革都已经在形成，所以现在说李登辉先生是民主先生，我认为有点差别的，因为给他打的基础是蒋经国打的基础。另外有一个我非常明确的来说明，今天所谓和平渐进的，假设以国民党原来的模式，他怎么可能做得到啊？我举一个例子，郝柏村是武将，假设郝柏村不配合这个整个能够和平的转移吗？做不到的。所以整个一个气氛氛围，事实上国民党内部已经包括军队是国家现代化的国家的军队啊，所以整个体制是在经国先生形成，而不是李登辉。李登辉是命好，生在经国先生给他这么多的财富，让他有机会走向后来的这个道路。
也想请松田康博先生如果可以的话回应一下英文民主席。然后此外我们知道除了这个对民主的贡献之外，后人这个铭记李前总统他另外一个政治遗产就是奠定所谓的台湾意识，也因此像您刚刚说有人说他是民主先生，但是台湾也有人说他是台独之父，不晓得您怎么回应这一段呢？
首先就是叶永明先生所提出来的，也是这个在原来就是国民党里面的一个不能忽视的一个声音。但是以前总统他接棒的时候他也是一种意外，没有人想到这个蒋经国先生有那么早就突然间就过世，所以说他是有一点意外的接棒。他自己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实权，他也可以做更多的妥协，比如说这个总统的这个民选的制度那时候有间接的民选，也有这个直接的民选，但是他就是先把就是万年国会就是解散，然后重新再选了以后，就是民主的这个气氛这个形成了以后。再修宪然后就把制度改成这个直接民选总统的一个制度，所以他也可以选别的制度，但是他还是追求的目标是比较这个接近这个西方式的一个比较彻底的一个民主的制度，所以我认为他也可能是命很好，但是他自己的 这个人的贡献呢，还是有啊，我是这样认为的。那么除了
台湾历史部分，
台湾这方面，我觉得他李前总统他是对这个台湾主体性的确立方面也做了不少这个贡献。因为这个你推动了民主化，民主化的这个区域会一定会变成一个选举共同体，因为这个由普选来产生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权利呢，它是代表那个选区啊，所以说台湾以台湾台澎金马地区为主的这个选举共同体呢，是一定会产生的。所以说而且呢在这个时候中国大陆方面对台湾是越来越敌对性，1995-96年的这个台海危机也好，94年的千岛湖也好，那段时间的台湾人的这个意识是这个第一次的上升啊。为什么变成那样？那不只是这个李前总统他一个人做的，对岸也合作。这是一种这个很吊诡的这个说法，但是说这个推动民主的这个部分，还有就是大陆方面对台湾就是炫耀武力，这也是促成了台湾人意识的这个飙升。
好的，感谢松田教授。也请教玉木民主席，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李前总统推动台湾的民主化，然后建立这个所谓的台湾主体性跟台湾意识，对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可能说影响是非常深远的。那么你也在他去世之后，在你的脸书上说，他本来可以做两岸的伟人，但他选择了在那个时期，在那个历史的关头，他做了一个强人，或是他这个在台独方面的意识可能也被中共解读成是民族的罪人，不晓得你怎么看他对台独的看法？
说实在的，我是非常了解，而且是非常直接的了解，所以松田教授有机会我们还可以直接的交换意见。但是我在这里给你几个讯息啊，第一个，他的民主政治，你所谓的西方式的其实不是，西方的选举是间接选举，但是李登辉后来变成直接民选，所以就转了个弯的。西方是转个弯的，所有民主国家规划选举都是要有间接选举，对，尤其是大位的选举是要用间接选举才比较安稳。美国就是第二个我要提到的，那么这个当时他是用很有耐心的去解决国大的立委的，把万年国会解除，那都是因为经国先生后来越来越开放，所以已经形成民意的需求，这是第二个我要说明的。第三个，他之所以冒出来，事实上不是意外的接棒，我可以非常主观的而且非常直接的说明，用一个实际例子来说，大家都说宋楚瑜先生临门一脚，国民党中常会开会，宋楚瑜先生当年是副秘书长，他是个列席的，怎么会后最后说是因为他的临门一脚，所以大家就推他出来，那是骗外面不懂的人。实际上经国先生晚年身体不好了，大家已经围着形成一个团一个团队在那里拱李先生，这个都已经是布局，完全按照布局的已经是很步骤上面去完成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这是第三点可以这么说的那么刚才你还有一个主持人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他在推动这个台湾主体意识的时候，他的其实另外一个面向就是所谓的去中国化，但这个部分也是引起很大争议的，你的看法是什么？
他这个是按照步骤了，我等一下会再把它说得更清楚的。那么等到他拿到这个权力以后你就可以看到他整个制度上的，从教科书的更改完全内容这些，他是完全去中国化的。所以从开始他接这个位置都有企图，而且他的目标早就定出来的那么所谓台湾意识这些在我看来，等一下我可以用非常简单的 你有别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可以说清楚。啊，我现在呢就讲到这里，因为等一下再谈另外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可以又有具体的事实来说明。
好，那么我们回到这个东京的松田康博教授，想请您继续谈的是这个李前总统他和日本的关系引起不少的争议，因为他曾经说过自己在22岁之前都是日本人，他也说这个尖阁诸岛在台湾叫做钓鱼台是日本的而不是台湾的，甚至他也说过一个比较引起争议的是说，他说台湾没有对日抗战，他当时是为祖国而战。那么李前总统这些比较亲日的言论曾经为他带来很大的批评，你怎么看李前总统对日本的态度所引发的一些争议呢？东平康博教授。
嗯，李前总统跟这个日本关系的一些相关的言论是在台湾的政治家里面是比较少见的，他讨论这些议题的时候好像就是政治上并没有选择政治上正确的一些这个言论，但是他在任内是几乎没有这个碰过一些这个敏感的这个话题，那卸任的时候，卸任以后就是这个提过这样的问题是比较多，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他是1923年出生的嘛，那22岁的时候日本战败，那么对1923年前后出生的台湾人老人家来说，他所提出来的一些观点是实际的感受，实际的感受，因为当时这个日本统治台湾已经有50年，所以不少人就是而且是当时谁知道大日本帝国快要没有了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当时回顾一下当时的状况是那样子所以说但是后来的这个教育也好或者是主流的言论也好他那所提出来的一些观点不一样，跟他不一样所以提出这样的这个观点呢，是也有一点是想要把这个自己跟日本拉近的，也有这样的这个关系。比如说22岁以前是日本人，这是跟司马辽太郎先生的对谈里面提出来的，所以他用日语跟日本人这个交谈的时候，他可能会比较自然的就流露出这个。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不过这个想法是生活在当年的台湾的这个老人家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
好的，
所以这个对他提出这个严厉的批评是，我觉得是有点是太刻薄了，
那么不晓得玉主席您又是怎么看李前总统和日本的这个关系，另外就是如果也可以的话请教您，因为您可能更了解啊，这个李前总统跟台湾政坛人物的这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不管是刚刚您提到宋楚瑜也曾经跟李前总统情同父子，那么后来他也曾经帮助阿扁当选，在2012年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照片大家很印象深刻，就他也力挺这个现在的台湾总统，现在的台湾总统蔡英文那你怎么看好像他跟台湾的每一个政坛人物好像都有一段恩怨情仇，这当中可能您最了解的，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好吗？
好，我这样子对于他22岁以前他是日本人这些我不会给他批评的，我觉得刚才松田教授说的非常对的，因为一个人对年轻时候的是青年时候他的记忆力跟他的一个感情是存在的，所以这个我不会去批评他的，我是当他坐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他应该要懂得节，在中国人所谓的要礼节的节了，那么他应该既然做中华民国总统，他即使有青年时候的感情在他也可以表达，但是他所考虑的还是要为他这个位置上他要尽的责任，我想这一点我是同意松田教授说这个不要去批评他的。第二个他跟日本的关系我是觉得他前面年轻时候后来越老他跟日本的关系好像也越来越贴近内心世界，越来越敢讲出来，我们因为他跟司马辽太郎讲的话还救了一个救了新党，因为我们一开始发现他是个独的，内心世界是台独的，所以就开始批判他 而且慢慢我们就退出国民党组新党，那大家呢很多人就骂我们，说我们羽毛疯了，说是翅膀硬了啊这些。结果半年以后，他跟司马辽太郎讲了对话以后，大家恍然大悟，认为我们的判断他是毒是有道理的，所以还救了新党，解了我们的困境啊。这是我跟这个李登辉日本关系啊，也是一个说明啊。第二，李登辉跟政治人物的关系，可以一句话来说，
嗯，
谁在势头上，他就会跟谁好，就一句话。所以他要用谁的时候，他就会非常跟他接近，就跟宋楚瑜先生啊情同父子。但是有一天，发现宋楚瑜先生当了省长，慢慢声望越来越高，哦，他警觉到了，马上废省。啊，这个都是包括陈水扁，他也抬他，马英九也抬他，蔡英文也抬他，所以为什么他一路会这么旺上来，就是他永远顺着势头浪头，在趁着浪头往上，在最高点，这就是他的一个性格。
嗯，好的，我想顺着刚才这个玉主席讲的这个请教，在日本的松田康吾先生，如果他是跟每个人都有这个权势的这个计算的话，很多人都说李前总统他是一个所谓的权谋家，很会玩这个权术。但是呢，刚才也提到说他有很多内心话会讲给这个日本的学者听，所以可能日本的学者像您会更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很多人说他不只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哲学家，甚至是宗教家。他自比是摩西要出埃及，那么也曾经就是。有人说他是马基维利的信奉者，像刚刚讲的，就指向性权力。那不晓得您怎么解读李前总统的政治哲学呢？松田康吾教授。
我觉得他是一位非常复杂的政治人物。出生在日本，统治了台湾，后来换了国民党，然后经过这个他自己也推动民主化，同时也要跟这个在日本也。留学过，在美国也留学过，要跟大陆先接触谈判，后来对立。他的一生是非常的这个复杂啊，富有变化的。我觉得他的这种这个生存能力是非常的强啊。如果他只有灵眼的话，大概是生存不下去的啊。但是他既有一个年轻时代读过好多这个哲学的书。他的理念是很强的，但是他是作为一个在经历过这个日本的殖民统治跟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之下，他是了解自己怎么生存啊，所以他就是掌握了这个权力以后，才开始推展自己所相信的这个一些理念。不过如果把它说成一个马基维利的信奉者，是我觉得是有一点是太过分，因为他也没有杀过人啊，他也没有镇压过，实际上镇压过民间的运动，他的这个改革也好，这个施政也好，基本上是按照这个现代的这个民主社会里面所容许的范围内所做的。那么他跟这个每一个政治领袖就是比较接近，其实他并不是就是谁当前马上就附随他，不是，他有他的自己的主见，但是有时候是没办法，不过对他来说是就是保卫台湾是最大的目标。但是比如说陈水扁总统他当政的时候，民进党没过半，国民党自己离开了国民党以后，国民党的路线也好像是回到以前的那样，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他还是有力量的这个政治家，还是就是协助这个陈水扁那么后来蔡英文总统蔡英文他参选总统的时候呢，也是协助他认为就是台湾的这个本土政权呢一定要培养，一定要这个扶植，一定要就是完成一个像样的一个执政，所以 他这样这些动作有这些动作，但是他的这个立脚点跟台湾的主流社会呢，还是相当部分都重叠啊。他并不是完全失去立场，那样然后这个就是左右摇摆，也并不是，这是我的解读。
好的，感谢松田康博教授。那么，玉木明主席刚才松田教授说，以前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也的确是要在这个历史这么重要的关头，他的抉择，包括很多正面跟负面的评价，也有人说他是这个台湾所谓黑金跟民粹的一个要负责。那么，很多人他甚至形容说他是在孤峰顶上，红尘浪里，很多的身不由己。不晓得您怎么看这些说法呢？
基本上他是个谋略家，啊，不是政治，不是宗教，不是这些，他是个谋略家。刚才松田教授讲的，我接受他的意见，而之后我做一点修正。我刚才说他跟政治人物都是顺着个浪的啊，在浪头上。那我修正一下，不是他坐到高位以后他去跟他接近，他是看准了啊，然后这个浪头会起来，所以他在。这个宋楚瑜，他在国民党里边是精英、年轻、优秀的，那么他就会把宋楚瑜给他拉起来，马英九会拉起来啊，那么他这个顺这个浪啊，把人拉到高位上去了啊。那陈水扁他是反对的年轻一代的，所以他也就帮着他啊，来把他拉起来啊。像当年呢，黄信介啊，他跟黄信介讲了一些秘密的话。啊，他们晓得黄信介那边人马，他也去帮他们，所以民进党的他也帮着拉啊。那么，国民党的啊这些他都那个，包括蔡英文原来是国民党的啊，那么他就在当家的时候，他也去重用蔡英文，所以一路他把人给他培植起来，这是他一个成功的地方。第二个啊，他的那个复杂。刚才讲的，它非常复杂。
内心
你
的。
比如说，它在不同的时间啊，日据时代，它就重视日本的啊。等到共产党慢慢在大陆起来了，国共内战，共产党赢了，他又去这个加入共产党了啊。后来国民党来了，在台湾当家，他又变成国民党。所以他是个谋略家啊，他对任何事情，他的判断要对他有利的，他就选择去进行，不管是对人。或者对一个团体，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性。
好的，我们上半场因为时间关系，想把最后的时间留给松田康博教授做上半场的总结。那我们今天谈了很多，不管是李前总统的生平、他的内心世界，还有当时这个历史的大环境等等，你怎么看他的这个历史功过？他能不能算是一个伟人呢？松田康博教授。
是不是伟人是有一点在这个。大学里面是这个不敢说，但是它的这个作用是基本上还是说这个推动民主，但是所以我刚刚说他第一个定位是民主先生，不过也有一些批评，那其中很大的批评是台湾政治变成黑金政治嘛。不过这也是一半是对，是一半是不一定是对的，因为国民党本来就是他的腐败是非常严重的，从大陆到台湾，这个国民党的这个腐败太严重，而且是他是就是控制台湾社会的时候，就用台湾地方的这个派系来间接控制台湾的社会，这个控制的方式也是利益交换的，所以。这个在1990年代初期，就是国会的全面改选的时候，那谁来参选呢？就是地方的这个民代要参选中央级的这个民代。当然，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就国民党几十年来的这个腐败的这个气氛呢，就带到中央层级去，这是毫无质疑的，所以说。腐败是一个民主化的这个付出的代价，同时也是之前长期以来的独裁的一个代价啊，所以说只说这个这是民主化的这个这个代价，或者是李总统的这个副作用等等等，我觉得这是有点片面的啊，就为什么民主化的时候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那是因为过去的独裁。很长的独裁的时候累积下来的矛盾啊，非常多的关系，我们应该是以这样的客观的方式来看。 看待他的这个政绩。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松田康博教授还有玉木英主席从不同的观点客观的来评价李前总统的历史功过。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从李前总统的政治遗产来看当今的美中台关系和香港问题。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大家好，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前总统李登辉逝世，美国白宫国安会还有国务院的国务卿蓬佩奥都相继发表声明悼念，而包括美国在台协会 AIT 也从31号开始降半旗3天表示哀悼。李登辉执政期间最惊心动魄的就是1995年访美，在母校康奈尔大学发表“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演说，引爆了96年的台海导弹危机。1999年抛出两国论，更令两岸关系跌至谷底。他曾经派遣密使到香港促成两岸会谈，对于香港回归后的命运，他也有精准的判断。回顾李登辉的从政经历和他在历史关头的抉择，对于我们现在观察当今的美中台互动和香港问题有什么启示呢？今天的海峡论坛我们邀请到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所的松田康博教授，松田教授欢迎您。一位是在台北的新党主席玉木明主席，玉主席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简单的看一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是怎么样悼念这个李前总统的。他是称赞李前总统将台湾转型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民主灯塔，巩固了美国与台湾之间的深远友谊。美国记挂着台湾人民并为他们祈祷，也将通过共有的政治与经济价值观来继续加强美国与台湾和生机勃勃的民主纽带，借此来弘扬李前总统的政治遗产。这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于李前总统逝世所发表的一个署名的这个官方声明。那么我们知道李前总统他在生前因为这个年纪大了生病的关系很少接受媒体的访问，不过他最后一个这个公开在镜头前的谈话呢是美国在台协会帮他做的。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李前总统他生前最后一段访问他怎么告诉这个美国在台协会有关于他当年去访问康奈尔大学的这段历史。
康奈尔大学长江仁杰嘛，可能学校长甲国会啊，拢讲好势啊，叫甲可能有国会这些委员呢，请者呢，拢同意我要去去。迄当阵呢，因为台湾甲美国美国甲中国关系遮密切啊，尽量无爱互我去嘛。但是可能有学校长呢。一直主张嘛，主张要予我去嘛，所以就去找我甲你讲的。迄当阵克林顿就无反对哦。
是。
但是呢，迄当阵就是国会啊，国会啊答应。所以我就到国会会长，国会真侪人来飞机场来欢迎我，就是安尼啦。民之所欲，常在我心。民之所欲啊，老百姓所为所希望的。民之所欲，常在我心。
是。
这就是英文，改做英文也的翻译啦。
当然，在李前总统访美完之后呢，最惊心动魄的就是1996年的台海导弹危机了。下面我们来听听看李前总统他是怎么样亲口说，在那段最紧张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回应的。
救我，去 Cornell，
是，
救药双剂，
是，
是，
迄个中方中共拍飞弹，来修理，不要修理台湾嘛，
嗯嗯，
对不对？有这个代志本身，所以啊，美国啊，煞尾就是派航空母舰，
嗯，
按日本的又不是个航空母舰来台湾，啊，修理中国，中国才跌掂去啊，对不对？
嗯，
啊，迄阵子我足强啦个咧，
嗯，
哦。你中央对台湾有什么法度？对不对？我发声哦，反对中国的飞弹，根本咧拢假爆的，假搞的。
好的，我想先请教在日本东京的松田康博教授。我们上半场谈的比较多的是李前总统对于台湾民主的贡献。那么事实上，后人铭记他很多的也是他这个所谓的元首外交，还有两岸之间的风风。你怎么看95年的访美，还有96年的台海危机呢？松田教授，
我认为那是一种特殊的年代的那个特殊的外交，因为前任的蒋经国总统的时代是这个冷战的这个后期。那冷战后期是这个美苏关系、中苏关系都不好，那中美日三角关系的黄金时代，中美日的关系都很好的时候，台湾的国际空间几乎是没有的。
嗯，
但是在1990年代就不一样，90年代因为中国发生了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关系，台湾就有了这个国际空间，它可以这个挑战。开拓一个新的国际空间，同时他在推动这个民主改革。民主改革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他自己还有国民党的一个向心力。那么他一边是推动民主改革，一边是这个拓展国际空间，这是一个一个车子的两轮的这个关系。那么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所以很多这个台湾的民众呢，就是看到这个李前总统他李总统访问其他国家啊，进行休假外交啦，高尔夫打球外交啦，或者是这个到了这个美国，都非常的高兴，也有人就高兴的掉泪，感动的掉泪。所以说那时候的一个特殊的环境里面出现的。那随着中国的崛起，而且这个台湾内部的这个权力结构也好，经济发展的这个状况也好，这2000年代以后，台湾的国际空间就慢慢变小啊。所以我觉得当年的这个李前总统所拓展的这个元首外交的黄金时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好的，那么岳父民主席，那您怎么看李前总统对美国还有对中国大陆的态度呢？
他对美国来讲，他一直基本上他的背后是美国有力量。我刚才开始说他运气很好，他今天离开的时候也是运气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松田教授也说了啊，假设中国中美关系好的话，台湾没有空间。那么他现在离开的时候，正好中美之间有矛盾啊，所以台湾又变成一个非常值得用力的着力的一个棋子。所以美国的国务卿、美国的这个白宫啊，都发表他走了以后，把他抬得高高的啊，然后就是拿这样的一个展现跟台湾的关系良好。那不要说政治的话。你既然只要跟台湾关系良好，你就承认台湾呐、所以美国搞外交这些啊，那李登辉很清楚啊，他跟两岸之间，等一下不晓得你有没有会有问题，就是讲香港的，我等一下再讲两岸的问题。
嗯，好的，顺着刚才岳父民主席讲的这个，我再请教在日本的松田教授。事实上，这个美国这一次发表一些声明啊，悼念李前总统都非常高规格的，甚至这个我们刚刚也提到美国在台协会 AIT 会降半旗三天。那么岳父民主席说是这是在现在当前这个美中关系处于这个对抗的时候，好像这个美国又把台湾来当做棋子，我不晓得您是怎么看的。
大概是1978年就开始，就是中美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台湾的空间就越来越缩小。那么这几年来，就是刚好是蔡英文总统当选 以来一直都是这个中美关系变越来越不好，这个时候台湾的空间就变大。当然这个从大国政治的观点来看每一个国家都是棋子台湾也是，日本也是，韩国也是，但是棋子对他们来说看起来像是棋子，但是每一个国家地区都有自己的主体性，所以如何来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如何来利用国际大环境，都是每个国家地区的这个政治共同体里面的一个选择所以台湾有哪些选择，我只能这个尊重台湾人民的这个这个选择吧。那么这个刚刚您所提到的这个1995-1996年的这个台海危机，我觉得那是在两岸关系上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失败就是说大陆方面有巨大的矛盾，一方面是要炫耀武力来这个吓唬台湾，就是不要走这个就是自己的路但是另外一方面不能让美国人相信这真的要打起来，因为真的要打起来的话美国人可能会过来嘛，所以是就是一个两个完全矛盾的消息，一个是让台湾人相信我可能会打你，让美国人相信我不会打所以你不要出手，结果这就是中国派了人到这个华盛顿去，那华盛顿第二天就告诉李总统，那李总统就知道这不是真的要打，所以他很大胆的很勇敢的就是说出来我们不用能给就不要怕但是其他的候选人呢就是郝柏村先生也好林洋港先生也好或者是钱履安先生也好都不知道这些这个高层的军事情报所以他们有一点表现的比较就是看起来是比较弱这是一个非常这个不公平的选举，所以说中国的自己本身的一个矛盾是导致这个后来这个李总统的大胜，当然这个李总统他自己的这个判断能力，他的这个怎么说灵活性呢也是一个很大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说这个两岸关系啊是很微妙的并不能说一就是李总统怎么样所以变成怎么样，那是一个大环境之下应该讨论的事情。好，谢谢。
谈到了两岸关系，我也想请教这个在台北的郁慕明主席事实上李前总统他曾经在1990年代初期他派遣密使到香港促成了我们看到的后来两岸会谈孤汪会谈，但是他也曾经在1999年提出两国论，让这个两岸关系降到历史的最谷底，你怎么看这个李登辉李前总统他对两岸关系方面的处理呢？
我说过李登辉先生呢企图心很强的人那么密使案是我在立法院当立委的时候提出来的，那么当时他进行这样的一个运作是南怀瑾先生来帮忙的作为一个中间人，那么两岸推动改善两岸关系，所以这个方向原来是走得非常正确，包括要成立航空公司，新加坡大陆台湾三方面出资改善两岸人民的交流航空的这个业务还有其他的包括那个 WTO 的这些当时都是在这个密使案里边在谈的，所以我在立法院公布以后呢这个没有想到这样往前走的这个两岸的交流假设继续往前走的话，那么今天李登辉先生的评论就会另外一个就会另外一个正面的，可惜我要跟所有的听众们说了，开始的时候是改善两岸关系，所以派密使去谈的，那么突然没有多久就是我是提出来以后大概半年的时间突然宣布借机用人，还不是两国论哦，是借机用人这四个字就是改善两岸关系派密使去谈突然改成借机用人， 就切断两岸关系。我要问一个问题，什么原因造成从一个要交朋友突然变成绝交？它一定是有一个重大的原因，才会有这么重大的180度的转变。那么这个原因简单来说就是有所企图，而这个企图呢是没有达到啊。真正的将来我清楚，我也知道有一位啊外交界的大佬，他也很清楚，台湾的啊，台湾的他也很清楚啊。那么他的这样的巨大的改变啊，就造成后来他就没有去选择做两岸的桥梁，做两岸的改善者，而是选择做台湾的强人啊。这是我特别要提到的，不然啊不会有这样重大改变。那么因为借机用人以后切断两岸关系，所以后来就再进一步的就变成两国论。那么他原来啊准备规划从堡垒内部去摧毁堡垒啊，那么也想到大陆去做工作，结果没有想到，没有达到目的，就反过来就全面把原来的面貌就展现出来。我讲得非常透彻。
嗯，好的，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请教，在日本的松田康博教授怎么看李登辉总统的这种转变哦？事实上，他过像我刚刚讲，他前面也有派密使去跟大陆接触，他有机会成为真正开启两岸和平的这个和平的缔造者，但他后面选择这个借机用人跟抛出两国论，选择跟中国走相反的道路，这是不是跟他早年曾经加入共产党的读书会，他深刻的体认到中国的这个本质有关，而非只是单纯的野心或是企图呢？我想请您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下李前总统在两岸政策上的这个转变。
他就是两岸的密使的传闻，就已经就是从这个蒋介石总统的时代一直都有。那么就是据我了解，我们了解就是李总统的时代有三个管道跟大陆之间的管道，那其中之一就是作用比较大一点。那么我觉得双方的官方授权的权威性管道有它存在的必要。因为两岸关系是不可能有一个官方的关系，因为互不承认对方的这个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是格格不入的啊，所以表面上是不能有一个正式的关系，所以他一定要用这个非官方的这个秘密的方式来取得联系。如果没有这个管道，两岸关系一直都不稳定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是非常这个明智的。但是问题是这个的目的，两边的目的不一样啊。但是不管是怎么样，这个管道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借机用人跟所谓的两国论呢，我觉得这个借机用人是据我了解是在当时的这个政府内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研究。借机用人是经过一个程序来制定的，而且是李总统是善用这个国安会，也善用这个国统会的这个机制，就是采纳各种各样的意见，然后最后才是。但是这个所谓的两国论的时候是有一点是不一样，他的决策所谓的两国论的决策是跟其他的决策不太一样。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做那样的事情，因为他的幕僚都不知道他要发表什么。其实他说的不是两国论，两国论是后来别人取的名字，他说的是特殊国与国关系嘛。这个特殊是这个用拉丁语的话就叫做这个 sui generis， 也就是说特殊的意思就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意思。所以这个中国大陆跟台湾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的关系，在台湾的关系是一个曾经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没有发生过的非常特殊的关系。它的意思本来是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国际法的一种概念啊，法律上的概念，后来把它被曲解成它是搞独立的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啊， 政治是对结果负责。我觉得这个李总统的这个论述被说成这个两国论，也是他的责任的范围之内。但是这个当时是大概七成的台湾人民都支持，当时的这个连战副总统也支持他的观点。所以说他虽然突然间很冒昧的说出一个新的论述，但是他就是也还是掌握这个台湾社会的这个主流哦，所以这一点是这个他很厉害的地方。但是他到底有没有后来的这个两岸关系还有对美的关系，因为美国人也生气啊，到底有什么样的考虑，是不是有一点是冒昧的，有点是跳跃式的这个决策，我们还需要再进一步了解一下。
这边如果我可以的话，我想加一个问题请教松田康博教授，他曾经有没有跟日本的学者提过他对中共的看法？因为他早年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读书会，他对中国的这个领导人或中共的政权，他心中究竟是抱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不晓得这个部分他没有跟日本的学者透露过呢？
他比较少谈这个年轻时代的这个事情，我自己也就访问过他，他告诉我们说他没有入党。他加入共产党是一种这个假消息，这是他的立场，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他自己的这个立场是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他没有加入。但是在当年1930年代以来，一直到大概是60年代70年代，就是有理想的年轻人左倾化是非常这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你看那个日本的战后日本的这个过程，都是左倾化的嘛。所以说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啊。那时候年轻人就是看一下左倾的这个书是很当然的事情。问题是他看的书不只是这个马克思列宁，他看的书是非常的广啊，并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时候就是看过共产党，所以怎么样。我认为是他实际上跟这个共产党这个接触的以后，就是然后这个应对的过程里面，他学习到共产党是很难相信的。因为要了解一下这次在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是23年就废约嘛，那么西藏的高度自治8年就废约了，那么这个留在大陆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他就5、6年就有反右，就被通通被抓了。所以说这个共产党他这是守承诺的这个例子不多，所以说在实际上跟共产党打交道的过程里面，他学习到这个共产党是不能相信的，应该是这样啊。我以前这个就是我的记忆中，他这个李总统跟我们这个分享的在日本的书籍里面这个分享的共产党有关共产党的这个论述大概是这样的。
好的，非常感谢松田康博教授提供的这一些资讯。那么绿木明主席，刚才松田教授提到说这个李前总统认为这个中共是不可相信的，那也提到香港问题，我们就想到其实他在香港回归的前一年96年，他就曾经对这个中共提出的什么一国两制或是50年不变打上了一个很大的问号，甚至他当时就已经在布局，就是说台湾接下来可能会收容一些香港支持民主的人士到台湾来。你怎么看他当时对于香港局势的这个判断，好像跟现在这个香港面临新的港版国安法所面临的一些不管是立法会选举延迟或是通缉海外的港人，还有这个对于这个逮捕年轻人等等，好像做出了一个精准的预测，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50年不变，你总不能去否定这个国家。50年不变是大家和平相处，今天一国两制不要，那就一国一制。所以说他违反了誓言，那是因为你不要一国两制，所以才会现在变成这个局面。我想我不去辩论这个，李登辉自己讲过的，自己还说他所有搞国统会，他是要为了应付统派，所以来骗骗大陆，骗骗统派的。他这个话也是他自己讲的，所以我们对李登辉先生啊， 我到现在为什么反对？我原来我跟他一起，我还被他提拔的。可是跟他一相处以后，发现他很复杂，他讲谋略，而且是言行不一啊。刚才松田教授说了，国民党腐败，弄错了。国民党到对不起大陆的，但是到台湾来励精图治，国民党成为中释小龙之首，就是因为两蒋时代虽然独裁，可是呢，两蒋时代都能够从经济、从各方面、教育方面普遍教育九年国教，所以它不是腐败啊。真正到腐败，为什么我们退出国民党变新党？就是因为李登辉当家以后，蒋经国时代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常委，做生意的不能进入的，就是因为李登辉当家以后搞黑搞金，所以新党成立三个反台独、反黑金、反特权呢。所以黑金政治是李登辉开始的。性格决定命运，李登辉先生的性格就是多变的性格，所以他的命运可以成为推动两岸的，原来他已经在进行的，但他舍此道而不为，所以便对于两岸之间反而是制造对立。那么不选择做这个两岸的伟人，结果去选择做台湾的强人，结果把台湾带向黑金政治，把教科书都让年轻人不能够知道真正的历史、真正的文化。所以对我们这一辈的来讲，我对他是不满意的，而且是批判他的，因为他把台湾带到黑金政治是绝对的错误。第二个，他在晚年的以后，他自己继续推动所谓的台湾台独意识，结果只有带给下一代未来何去何从，彷徨不知道未来怎么走。我想这是我对李登辉先生的批评，所以最后的历史会来评论的。那么盖棺论定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认为他会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
李前总统的这个定位啊，那我刚刚说是第一个定位是这个民主先生，那第二个定位是这个他是一个台湾的国父，就是说他确立了这个台湾的主体性。那第三个是台湾的第一外交官，他的自己的经历还有语言还有这个理念来拉近了跟美国跟日本之间的这个距离，他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外交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他也成功的采购到了 F-16 啊，所以说跟美国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也是一个晚期的事情，基本上美国人是理念上是还是支持这个李前总统的民主啊，但是在安全上不希望他有点挑衅中国大陆，只是这样。那第四个是他是捍卫台湾的第一战将，他认为这是台湾是非常宝贵的地方，这是不可取代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他一定要就是保卫这个台湾。这一点是这个不仅仅是推动民主或者是说擅长于外交，他是一个就生长在台湾，就是热爱台湾所以这四个是我的定位。当然他是一位这个谋略政治家，非常的厉害，连这个对岸也有时候感到钦佩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战略家谋略家，没有错。但是他理念的部分也有，还有这个谋略的部分都并存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他是一个非常这个难得的一位政治家我们还需要很长时间来研究他。谢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玉木明主席还有日本的松田科摩教授从不同的观点评价了李前总统的历史功过，感谢二位，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林，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285237560。 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